中国首都北京继星期二在大部分城区进行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之后，星期三5月4号又宣布对公共交通进行管控，以求通过减少市民外出及相互接触而限制疫情传播，从而避免重蹈上海被迫封城的覆辙。比较上海，北京市政府官员对习近平动态清零政策是否更加唯命是从有过之而无不及。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采访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民之心主持小民，就相关问题发表观点。
小民先生，5月4号起呢，北京地铁41座车站采取临时封闭措施，公交呢158条线路采取停驶或线路临时调整措施，那么北京的这些新的疫情防控措施，您的观察？
应该说是相当严厉了。从目前来看，北京的情况近乎于封城啊，等于封城，快说或者接近封城了，不如说一半封城状态，已经相当严厉了。因为北京市它总共出现的病例大概只有500多例，对于一个2000多万人口的城市，出现了500多个病例，应该说是很数量很小的，或者说是微不足道的一点。但是呢，北京市可以说是大动干戈，已经到了这种草木皆兵的程度了。这个防疫措施和它的这个病的这种严重程度是很不平衡的，这个措施和这个疾病的这个危害完全不对称，所以这样的话让人感觉到有点过于的紧张和严厉，而且这个付出的代价太大太大。谢谢。
对，那么我们知道呢，本周北京16个区中呢有12个区进行了三轮测试中的第二轮，上周呢进行了三轮的筛查。那么正如您刚才提到的，就是北京的新增本土新冠病毒感染者呢人数还不到上海的一个零头，但是呢这个神经的紧张呢，北京市政府呢不敢掉以轻心。在中共官方媒体呢继续宣传习近平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的这个同时呢，北京地方官员对习近平这个动态清零的政策是否比这个上海呢更加的唯命是从，有过之而无不及呢？您的看法？
应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毕竟北京只有这么500多例，而上海1000就要5000例，而上海现在已经是几十万例了。那么现在一个问题就在于，就是说北京现在这个做法它显然是基于政治考虑的。现在我们有很大的一个问题发现，就是说在中国现在防疫已经这个被异化了，现在手段成了目的，因为这个清零本身在科学上是不现实的，因为这个病它第一个症状不明显，所以你很难及时发现，第二个传播速度又极快，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的各个城市基本上没有真正的实现过真正的清零，在中国范围内可以说是摁起葫芦这是浮起瓢，可以说此起彼伏。北京即使清了零，那么北京以外的城市能清零吗？好，郑州又出现了，郑州要清零，郑州完了可能又回到河北省石家庄，石家庄清零了可能保定又来了，保定搞完了可能又回到北京了，所以这个清零实际上就像在往山上推一个巨石，就西西弗往山上推一个石头一样，推上去它滚下来，推上去它滚下来，这个完全是在做无用功。就是说这个清零在当前这个病毒情况下，奥密克戎这个病毒情况下是根本就不现实的。比方说德尔塔这个病毒或许还有可能，因为它症状很明显啊，传播速度也慢，那么从现实的角度考虑，从操作层面考虑或许有可能，当然病毒清零理论上是不可能实现的，那么就从工程角度考虑啊，相对清零这个有可能，但是现在奥密克戎从操作层面上就很难实现。所以呢北京市现在做法我们能感觉到，他们现在担心的不是说这个病毒对社会的伤害，而是担心这个病毒所引发的政治后果他们难以承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点，随着这个各地的封零的这种已经成了一种竞赛了，然后呢 封城的门槛越来越低，清零的门槛越来越低。郑州市1000万人口的城市出现了3例就决定要封城，第二天出现了3例，2天出现了6例就已经决定封城了。还有一些城市，这个义乌也是100多万人口的城市，也就是出现了那么3-5例也就决定封城了。我们可以看到义乌100万人的城市3-5例封城，郑州1000多万人口的城市出现了3例就封城了。所以这个状态已经完全不是一种对疫情的防范，完全是一种政治恐惧在里边。所以我们看到这种封城的门槛越来越低，手段越来越不考虑平衡，你也总考虑一下防疫和正常生活和这个社会的正常运转啊，比方说经济这方面总要追求一个平衡，因为人总得活着，你最后不能就治罗锅一样，把罗锅治平了，把六州压罗锅，罗锅是平了，人也死了，这是不行的，是不是？现在中国目前就这个问题出现，就是极端化，不惜代价，最后我可以肯定，最终是劳民伤财。
那么在上海封城呢，一个多月后呢，大多数人呢仍然不被允许离开他们的住宅区。那么上海严厉的这个封控措施引发了罕见的不满情绪，封控引发的主副食供应断档以及急症的和其他重症病人看病难的问题，导致中国互联网上的社媒上呢出现了这个质疑和抨击动态清零政策的一些声浪或者视频。据报道称呢，在预计习近平主席将力争打破常规20大谋取第3个领导任期的敏感年份，这样的反抗行为呢，对于执政的共产党来说是尴尬的。你的看法？
应该说共产党是不太在意这个百姓的反应的，他们会尴尬，但是有一点就是说这里边有一个前提，他们是对国际社会来看的话，他们是会有点尴尬。比方说他们在面对整个国际舆论的时候，他们会受到抨击，但是中共政权这个政权是一个没有廉耻的政权，他们不在意这些事情上。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上海发生的事情并不是因为在上海第一次发生，而是从武汉的时候就发生过，从武汉到西安到吉林到长春到上海，这个上海发生的事情在其他城市都发生过，这个事情也不是第一次出现，而且我可以断定也不是最后一次出现。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他们不在意民众的感受，所以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这种问题。假如他们真的对这个问题很敏感，那么这个问题就不可能反反复复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这个政权完全是依赖暴力来存在的，他们对民意对他们没有任何的约束，所以这是中国灾难的根源。上海市本来作为中国最发达管理水平最高的城市是不应该出现这类问题的，但是这个问题就出现了。中共政权有足够的能力把2400-500万人都封闭在家里，他可以让你绝对在家里饿死，这点他能够做到，但是他绝对做不到让百姓在家里能有最低的基本保证不被饿死，他做不到这一点。因为他这个政权他的一开始的设计和发展这个走向就没往这方向走，他只考虑如何能够控制社会，把每个人都控制住，至于你死活他并不在意。谢谢。
那么中国当局呢，一种说法是说他强调动态清零政策呢是在拯救生命，声称那些放松封控与病毒共存的国家呢已经导致了几百万人的这个染疫身亡，而且许多国家呢在感染蔓延的情况下放弃了与新冠病毒共存的政策，这是中共当局的一些说法。您的看法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病毒它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在病毒初期最严厉的时候，病毒最严重的时候采取这种封城措施，这是一种中世纪以来对抗疾病对抗这种传染性病的这种一个办法，这并不是中共发明的，在中世纪就有人这么做过。但是呢当这个病毒最后演变到比方说现在的奥密克戎，它的这个致死性已经很低了，上海市公布的疫情看得很清楚，基本上是100个无症状感染者对应那么3-2个真正的有症状的人，也就是说 绝大多数人90%几的人根本就没有症状。假如一开始中共采取这种严厉的封城措施，因为中共没有什么没有其他的医学手段，只能采取这种极端的行政措施来对抗病毒，或许那个说法当时还有情可原。但今天这个病毒它已经演变到了对人的这个危害性非常小了，而且上海市公布的数字就是这样的情况，100个人里边如果被感染的话，那么无症状者基本上在 90% 以上，这是官方公布的数字，这是科学数字。然而当局还在采取已经被证明是过时的手段，而且呢现在有个大问题，国际社会疫苗和一些比方说的特效药已经开始发挥重大作用了，那么人家完全没有必要采取这种封城措施，而且现在死亡率也很低，这是国际社会现在已经最新的数据，你不能够拿最初的数据来说明现在的情况，这个病毒毕竟已经演变了很多很多次了，所以呢你用一年前两年前的数字病毒来说明今天的情况，这个毫无意义也毫无道理。谢谢。
那么关于经济方面呢，有报道称动态清零政策呢正在损害国内消费和工厂的这个产出，扰乱全球的供应链，那么还导致一些国际的品牌呢收入萎缩。路透社引述最新的预测与数据报道说呢，中国政府的防疫政策风控措施也在冲击中国今年的经济成长，并让这个投资中国的外国公司叫苦不迭。凯投宏观估计，占中国工业产出40%和占中国出口80%的地区，目前都在饱受疫情以及因为疫情而实施的风控之苦。对这个经济方面，你的看法？
这个应该说毫无疑问，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这种不可预测性，比方说郑州市突然封城了，那么富士康在郑州有一个很大的企业，那么它的这种原材料零配件怎么运来，那就是很大问题。这个河南省很多地方把高速公路都封了，上下高速公路都要受严格的限制，那这个时候这个物流就受到阻碍。上海市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一个工业加工中心、金融中心，停摆了一个多月，那很多企业根本就不能生产，那当然会对生产经济、对金融都会造成致命的打击。上海市的财政占中国大概1/8，可能是或者到1/10这个样子，那这个它出了问题之后，对中国的经济那肯定是会有重创中国的经济，特别是中共的财政非常依赖上海，中央政府的钱大概8块钱里边就有1块钱是上海拿出来的，所以这些问题上可以肯定会对中国的经济造成致命的打击。问题还在于以目前这种情况下啊，就是说封城的门槛越来越低，出现一个病例就可能封城，那这种情况下可以这么说，中国所有的城市都随时面临封城的危险，那这个企业订单怎么办？比方说我这个订单答应给人交货了，突然封城了，我怎么交货？我怎么进货？所以这样的话很多企业根本人就不会给你下单子了啊！你这个企业我给下单子之后，等我等急的时候你根本交不了货，那最后把我的很多计划都打乱了，所以这样的话中国的进出口肯定会受影响，中国国内的这个经济也肯定会受影响，所以这个封城措施它持续的越久会造成的恶果会越来越严重，而且呢这个会动摇很多企业的信心，动摇企业家的信心，因为没有办法预测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就不能再做事情了，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中共一再讲要稳预期，而这个是要绝对的动摇人们的预期的。谢谢。
好的，谢谢你小明先生。
好，非常高兴采访你的采访。
以上是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民之心主持小民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